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这是蓝东阳的时代，他丑，他脏，他无耻，他狠毒，他是人中的垃圾，而是日本人的宝贝。他已坐上了汽车，他忙着办新民会的事儿，忙着写作，忙着组织文艺协会和其他的会，忙着探听消息，忙着恋爱，他是北平最忙的人。当他每天一进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就先把眉眼儿扯成像天王脚下踩着的小鬼，狠狠地向每一个职员示威。坐下，他假装地看公文或报纸，而后忽然地跳起来，扑向一个职员，看看职员在干什么。假若那个职员是在写着一封私信或看着一本书，马上不是记过便是开除。他以前没做过官，现在他要把官威施展得像走欢了的火车头似的那么凶猛。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早，把职员们的抽屉上的锁都拧开，看看他们私人的信件或其他的东西。假若在私人信件里发现了可疑的字句，不久就会有人下狱。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迟，大家快要散班了或已经散了班，他必定要交下去许多的公事，叫他们必须马上办理，好叫他们饿得发慌。他喜欢看他们饿得头上出金汗。假若大家已经下了班，他会派工友找回他们来。他的时间才是时间，别人的时间不算数。特别是在星期天或休假的日子，他必定来办公。他来到，职员也必须上班。他进了门先点名，点完了名，他还要问大家：今天是星期日，应当办公不应当啊？大家当然答应。哎，应当。而后他还要补上几句训词：建设一个新的国家，必须有新的精神。什么星期不星期，我不管，我只求对得起天皇。在星期天，他这样把人们折磨了半死；星期一，他可整天的不来。他也许是在别处另有公干，也许是在家中睡觉。他不来办公，大家可是也并不敢松懈一点。他已经埋伏了侦探，带他侦查一切。假若大家都怕他，他们也就怕那个工友。在他不到班的时候，工友便是他的耳目。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，大家彼此之间也还互相猜疑，谁也不晓得谁是朋友，谁是侦探。东阳几乎每天要调出一两个职员去开小组会议。今天他调去王宇章，明天他就调去了丁宇孙。后天当开小组会议的时候，他并没什么正经的事和他们商议，而永远提出下列的问题：你看我为人如何呀？某人对我怎样啊？某人对你不甚好吧？对于第一个问题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回答，捧他。他没有真正的学识和才干，而只捉住了时机，所以他心虚胆小。他怕人打倒他，同时他又喜欢听人家捧他，捧得越肉麻，他心里越舒服。听到捧，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确伟大，而可以放胆胡作非为了。即使有人夸赞到他的眉眼，他都相信，而去多照一照镜子。对于第二个问题可就不容易回答了，大家不肯出卖朋友，又不敢替别人担保忠心耿耿，于是只好含糊其辞。他们越想含糊闪躲，他越追究的厉害。到末了，他们只好说出同事的缺点和坏处，这可是还不能满足他，因为他问的是某人对我怎样， 被迫的没了办法，他们尽管是造谣，也得说，某人对你不是很好，并且举出事实，他满意了。他们可是卖了友人。第三个问题最厉害，他们给日本人做事，本来就人人自危，一听到某人对自己不好，他们马上就想到监狱与失业。经过他这一问，朋友立刻变成了仇敌。这样，他的手下的人都多长出了一只眼、一只耳朵和好几个新的心孔。他们已不是朋友与同事，而是一群强被圈在一块的狼，谁都想提防着谁，咬别人一口。东阳喜欢这种情形，他们彼此的猜测就不能再齐心的反抗他。他管这个叫做政治手腕。他一会儿把这三个捏成一组反对那四个，一会儿又把那四个叫来反对另外的两个。他的脸一天到晚的扯动，心中也老在闹鬼。坐着坐着，因为有人咳嗽一声，他就吓一身冷汗，以为这是什么暗号，要有什么暴动。睡着睡着也时常惊醒，在梦里他看见了炸弹与谋杀，他的世界变成了互相排挤、暗杀、升官、享受、害怕所组成的一面蜘蛛网。他一天到晚老忙着布置那些丝，好不叫一个鸟冲破他的网，而能捉住几个蚊子与苍蝇。对于日本人，他又另有一套。他不是冠晓荷，没有冠晓荷那么高的文化，他不会送给日本人一张名画或一对古瓶，他自己就不懂图画与瓷器，也没有审美的能力。他又不肯请日本人吃饭或玩玩女人，他舍不得钱。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后面，自居为一条忠诚的狼狗。上班与下班，他必须给日本人鞠躬，在办公时间内还要故意的到各处各科走一两遭，专为给日本人致敬。物无大小，连下雨天是否可以打伞，他都去请示日本人。他一天不定要写多少千程，永远亲自拿过去。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，没工夫搭理他，他就规规矩矩地立在那儿，立一个钟头也不在乎。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，在日本人面前，他不是处长，而是工友。他给他们点烟、倒茶、找雨伞、开汽车门，只要给他们做了一件小事，他立刻心中一亮，升官。他写好了文稿，也要请他们指正，而凡是给他删过一两个字的人，都是老师。他给他们的礼物是情报，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、有价值的消息去报告，而只求老在日本人耳旁叽叽咕咕，好表示自己有才干。工友的与同事们给他的报告，不论怎么不近人情，他都信以为真，并且望风捕影地把他们扩大，交给日本人。工友与同事们贪功买好，他自己也贪功买好，而日本人又宁可驱杀多少人，也不肯白白地放过一个谣言去。这样，他的责任本是替日本人宣传德政，可是变成了替日本人广为介绍驱死鬼。在他的手下，不知驱死了多少人。日本人并不讨厌他的啰嗦，反倒以为他有忠心、有才干。日本人的心计、思想与财力，都只在一颗颗的细数绿豆与芝麻上显露出来，所以他们喜爱东阳的无中生有。他的情报，即使在他们细心的研究后，证明了毫无证据，他们也乐意继续接受他的资料。因为他们既是毫无用处，也到底 足以使他们运用心计，像有回事似的研究一番。白天见鬼，是日本人最好的心理游戏。蓝东阳这样就成了个红人。他有了钱，坐上了汽车，并且在南长街买了一处宅子。可是他还缺少个太太。他也曾追逐过同事中的花瓶，但是他的脸与黄牙使稍微有点人性的女子都设法躲开他。他三天两头闹失恋，一失恋他便作诗，诗发表了之后得到稿费，他的苦痛便立刻减轻。钱是特效药，这样他的失恋始终没引起什么严重的像自杀一类的念头。久而久之，他倒觉得失恋可以换取稿费，也不无乐趣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